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4号星期五，美国独立日。希望之声电台祝大家独立日快乐。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两点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大义美法案最终投票，送交总统办公台。川普将在国庆日当日签署法案。大义美法案内容超过900页，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边境和国防安全支出等。因涉及福利等敏感政治议题，两党对法案内容分歧严重，共和党党内亦都存在不同睇法。法案最终以218票对214票获得通过。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马西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菲茨帕特里克加入所有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此前众议院星期四凌晨三点几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法案，为最终表决铺平道路。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发表了持续8个钟头33分钟的演讲，猛力抨击大义美法案，试图阻止最终投票。该演讲打破了过去众议院领导人发言的时间纪录。日媒报道，由于与美国的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墨西哥政府展示了强硬对华政策，拒绝了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在墨西哥的建厂计划。日经中文网星期四报道，墨西哥正在与中国企业保持距离，预计比亚迪的墨西哥工厂计划将归零。报道进一步称，由于受到美国政府压力，墨西哥政府推迟出售公有土地，实施税收优惠，向进驻企业发放补贴等，比亚迪工厂建设计划蒙上了阴影。目前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重点是降低 50% 的钢铁入口关税。此外，据彭博社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星期二在巴西庆祝新工厂开业时表示，公司仍然有兴趣在美洲扩张，但仲未有进行新投资的时间表。他说，地缘政治问题对汽车行业影响很大，现在大家都在重新考虑在其他国家的战略，他希望等情况更加明朗之后再作决定。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四引述人权组织消息报道，中共当局计划到2030年在新疆增建6座含器官移植功能的医疗中心，使这一类医院总数达到9座，远超过当地需求，引发外界对中共扩大在新疆强制摘取器官活动的担忧。国际人权组织结束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资料显示，人口2600万的新疆目前有3座可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和医疗中心，在新建的6座中有4座位于首府乌鲁木齐。相比之下，人口3900万的贵州省只有3座可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新疆器官捐献率只是每百万人 0.69 人，远低过全国平均 4.6 人的水平。这个扩张计划令外界感到疑惑。人权组织官员表示，中共当局又从健康囚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部分受害者在摘取过程中死亡。维吾尔人多数是不饮酒的穆斯林，被视为理想器官来源。同样不吸烟、不饮酒、生活方式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是最早的活摘器官主要受害群体。星期四上午， 川普总统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最新一次通话，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朗同中东局势。近一个钟头的通话结束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话俾记者知，川普总统再次提出尽快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但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放弃他的战争目标。乌沙科夫称这次通话坦诚、务实而且具体，他补充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尽快继续沟通。普京方面指出，俄罗斯将继续寻求通过政治和谈判解决冲突。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向川普介绍了上个月俄乌达成交换战俘和阵亡士兵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告诉他知俄罗斯已经准备好继续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他补充说，普京和川普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伊朗和中东局势，但两位领导人没有讨论会晤事宜，亦都没有谈及美国刚刚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决定。前中共总理李克强2023年被官方宣布突发心脏病离世，但留下重重疑团，使他的死亡被怀疑和中共内斗有关。这个星期四7月3号是李克强70岁冥诞，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突然间大篇幅刊文赞扬李克强。《人民日报》当日在六版刊登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的纪念文章，由保党角度吹捧李克强。文章描述了李克强生平简历，并指李克强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文章亦都提到2023年3月李克强由领导岗位上退落嚟之后，拥护和支援习近平中央领导，仲形容李克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奇怪的是，网友发现作为中央期刊的求是网站发布的李克强70周年冥诞文章已经被删除。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媒发文纪念李克强冥诞，令更加多人联想猜测李克强的真实死因，特别是最近声传习近平大权旁落，可能这篇文章的发表本身涉及派系斗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王毅访欧惹祸，欧中峰会突然缩短。独立日华府大游行展现美国精神。俄高层意外丧生，小泽川普谈防空合作。美国以下州同伊朗谈判，真主党缩减武器库。印度拨巨款生产军民两用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四号中共突然宣布，将从五号起对欧洲白兰地征收入口关税，作为欧盟针对中共电动汽车反倾销程序的最终回应。中共取消原定本月晚些时候中欧峰会的部分活动，被指为欧中关系紧张的最新迹象。据法新社报道，中共针对白兰地的关税措施重创的国家首先是法国。中国市场占法国干邑出口量的四分之一。法国干邑巨头轩尼斯将征收最高关税为 34.9%。人头马和马爹里将分别征收 34.3% 和 27.7% 的反倾销税。中共商务部声明表示，征收期限为五年。此时正值中共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之际，他此行出访从6月30号持续到7月6号。法新社说，王毅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时表示，中欧不应该因彼此的差异而被视为对手等。卡拉斯则表示，北京必须停止威胁欧洲安全，比如网络攻击、干涉民主进程以及被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三号，南华早报报道说，王毅和卡拉斯一对一会面长达四个钟头。王毅提到，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担心美国随后会将全部焦点转向北京。 欧盟内部对王毅解读是，延长战争可能符合北京的战略需求，因为这样可以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牵扯美国的精力。欧盟长期批评北京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北京则否认，并自称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王毅的发言证实了欧盟对北京在俄乌战立场上的猜测，与中共公开宣称的完全不同。时评人蔡神坤认为，王毅显然不是口误，而是奉旨涉慢，就好像前外长骆玉成公开说与俄罗斯肩并肩背靠背，对俄罗斯的援助上无封顶下无底线一样。结果骆玉成被驱逐出外交部，60岁被免职。王毅这番话显然颠覆了战狼外长的形象，亦有可能令他孭镬交出外交部长。中共一直对外说俄乌战争不选边站，而王毅的话不单止得罪了欧盟，亦得罪了美国，更是出卖了俄罗斯。有网友说，难怪俄乌打来打去就是不能够停，原来背后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的失败啊。但是这么直接讲了，大佬不会老羞成怒吗？王公公危矣。王毅仲说，如果中国在财政或军事上为俄罗斯提供了大力支持的话，俄乌冲突早就结束了。蔡神坤认为，他言下之意中共仲未有发力，但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使用539架无人机和10几枚导弹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外长发文说，我们发现了俄伊联合攻击无人机组件产自中国，而且是最近才供应给俄罗斯的。另外3号，德国外长亚德福在中欧记者会上当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面表示，中共应该停止对台湾进行武力胁迫。同日，美国众议院以一致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要求美方在国际货币基金 IMF 内大力支持台湾参与相关事务，包括申请游会、参与经济监督与技术协助，并保障台湾专业人员在 IMF 任职的权利。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依据或权利加入联合国以及其他仅限主权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根据该法案，台湾应该被 IMF 接纳的理由包括，台湾已是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并非国际体系的局外人。另外，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当时台湾的外汇存底高达4719亿美元，规模超过印度、南韩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原计划在24号前往北京与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然后在25号前往合肥参加商务峰会。但是消息人士透露，王毅告诉卡拉斯准备缩短为期两日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只保留在北京一日的行程。之前欧盟准备将两家小型中国银行列入黑名单，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王毅多次誓言，如果这些银行最终被列入黑名单，中方将进行报复。最近因报复美国关税，中方宣布对稀土和磁铁进行出口管制，这些限制同时亦导致一些欧洲公司停产。欧盟本预计王毅会在这一问题上提出更多解决方案，但是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位消息人士形容王毅对稀土的反应是不屑一顾，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的保证，他的冷淡反应令欧盟感到吃惊。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今日是7月4号美国独立日，亦就是美国建国249周年的纪念日。川普总统当日签署大移民法案，使美国人庆祝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 这个不单止是一项法案，更是一个兑现的承诺，一份宣言。美国人民将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税收减免将直接将钱返还到辛勤工作的男女老少美国人的袋。在首都华盛顿，几十万民众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那里的节日气氛，飘扬的国旗，欢乐的人群。在华盛顿 DC 宪法大道旁，成千上万的民众一早来到这里，共同庆祝美国249岁生日。中午，来自全美50个州及海外领地的100几个游行队伍在观众瞩目下逐一登场，代表不同军种的士兵和军乐团步伐整齐，展示了他们守护这片自由土地的决心。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裔的游行团体，花车和卡通气球各有创意，热情的表现传译出美国人的爱国之情。新入籍的美国公民罗伯特说，这个是我成为美国公民的第一年，我的确感到很自豪。记者问，作为美国人，是什么令你感到骄傲呢？自由，主要就是获得机会的自由。台裔美国公民 Alicia 说，我比较能认同民主的价值观，来自台湾，这个同我的价值观相一致。美国革命旅游会成员马西洛夫西克说，我一整年都在期盼这一日，真的令人兴奋，我们同朋友们一起庆祝，非常快乐。今日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1776年7月4号，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成为美国诞生的标志，亦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立国理念。佛罗里达州游客切萨伊说，这个是最伟大的国家，这个亦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来美国。美国革命旅游会成员马西洛夫西克说，我非常骄傲，我们的开国之父之母们在荒野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将其建立在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之上。然后我们经历了很多动荡时期，亦经历了很多伟大的庆祝和复兴时期。看看我们今日的国家，一个辉煌的国家，近250年后仍然屹立不倒，创下纪录。今年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24年受邀参加独立日大游行，身着唐朝乐官服饰的天国乐团气势磅礴。作为游行中唯一的华人军乐团，他们美妙动听的演奏令观众振奋不已，亦为庆祝活动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游行观众说，好酷，我好喜欢，色彩缤纷，好漂亮，绝对是为游行增添了一些亮点。有些观众说，非常好，他们看起来非常靓，他们真的好好，军乐团也非常好。白宫声明，自川普上任以来，就业机会增加70万个，跨境人数亦比去年下降了近 93%， 油价处于四年来的最低水准。美国再次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川普总统正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美国似乎从未好像现在那么繁荣。礼拜五，莫斯科市中心发生强力汽车爆炸事件，多条俄媒与 Telegram、Facebook 爆料指出，俄安全局第五局局长科姆科夫据传已经遇难，他是反间谍部门的高层，莫斯科安保进入高度戒备。不过路透社3号报道，俄官表示，普京在与川普的通话中明确告诉对方，不会放弃在乌克兰的目标。报道指出，这场通话是川普与普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公开的一次直接对话，而川普则向媒体表示，他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失望，普京已经不在了，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暗示普京不愿达成和平。不过另一方面，俄方似乎释放不同信号。塔斯社报道，俄外交部官员米罗什尼克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看到与美国的关系解冻，并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号泽连斯基说，他与川普进行了通话，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的必要性，双方同意各自的团队 就此问题举行单独会议。泽连斯基话，仲谈到咗联合武器生产嘅机会，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与美国直接展开项目，包括联合采购同投资。同时，佢亦向美国独立日致以最良好嘅祝愿，感谢美国长期以嚟嘅支持。另据《Axios》阿克西奥斯报道，川普对泽连斯基表示，佢希望帮助乌克兰升级防空，并会核实系咪有任何援助被搁置。川普亦表示，佢了解最近俄罗斯嘅升级行动，包括对乌城市同前线嘅空袭。俄乌双方战事持续升级。四号，乌方发动无人机攻击，重创莫斯科郊外谢尔吉耶夫镇嘅一座变电站，造成断电与一人受伤。俄称已经拦截48架无人机，同时俄卢甘斯克地区亦遭到袭击，导致一人丧生，多栋建筑受损，百几人撤离。俄罗斯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出动约539架无人机和11枚导弹袭击基辅，攻击造成至少23人受伤，并毁坏住宅区与公共设施。乌方击落大部分导弹。四号，法新社报道，俄乌宣布再次交换战俘。泽连斯基公布了获释乌克兰士兵的相片，相片中士兵们裹住蓝黄两色的国旗。他说，乌克兰的目标是将我们所有被俄罗斯囚禁的人民全部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星期四与川普通话，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等问题。因美国暂停供应爱国者导弹，德国正加紧与美方协商购买额外的系统，以弥补防空防御能力的不足。德国国防部长正在计划访美。这个礼拜稍早，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向国会表示，英国已为2005年与俄罗斯可能开战的情景做好准备。英国目前已在爱沙尼亚部署约1000名士兵，制定了完整的威慑演习计划，而且英国会与北约其他31国一度集体作战。另外，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全国转入备战状态，再追加150亿英镑投资核武威慑力量，建造新型核潜艇，强化军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手段引发西方的更大警惕。新闻周刊四号报道，荷兰和德国情报机构一致认为，俄罗斯正扩大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化学武器，包括致命的违禁化学物质，做出了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荷兰和德国呼吁各方不能够容忍此事变成常态。另外，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声称，乌克兰只是他们征服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他威胁说，如果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服务西方的侵略计划，这样这些计划都可能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吞并。7月4号，以色列国防军说，伊朗圣城军的特工侯塞尼在贝鲁特南部的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他在向黎巴嫩和西岸走私伊朗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时报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最近的行动是防御德克兰最危险威胁的历史性转折点。卡茨表示，以军在挫败伊朗核计划和导弹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这两大成功是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最大威胁。以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中将说，崛起的狮子行动历时多年，经过几千小时的规划、情报收集和训练，是以色列军事行动决定性的里程碑。卡茨仲表示，以军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确保将来伊朗无法再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威胁。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计划下个礼拜在奥斯陆与伊朗谈判，谈判焦点将放在限制伊朗核计划、交换制裁与经济让步，以及降低地区冲突等议题上。不过同时，路透消息说，由于伊朗核设施的争议持续升温， 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撤回所有检查员，检查暂停，将会等待未来重新安排进入伊朗的机会。与此同时，德克兰礼拜五祈祷领袖哈塔米在报道中表示，根据他对伊斯兰教法的解读，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该被处决。有网友说真是疯狂，亦有网友回复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讲这种话，还是这样的样。四号，以色列国防军持续进行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军说过去一个礼拜消灭了包括主要头目在内的100多名哈马斯分子，现在已控制加沙 65% 的作战区域。有报道说以色列希望消灭哈马斯的军事潜力，将其从加沙地带赶落台。哈马斯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最近警告说，一是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光荣协议的结束战争，一是这场战争将成为一场解放战争或一场殉难战争。另一方面，根据路透报道，真主党受去年与以色列冲突、中东地区动荡、财务紧缩等多重压力，正在考虑缩减部分武器库，特别是导弹与无人机，但仍保留轻武器以维持防御能力。印度政府计划拨出2.34亿美元预算，用于生产民用和军用无人机，以减少对入口部件的依赖，并应对有中共和土耳其支持的巴基斯坦。新德里将在3年内启动一项价值2.34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制造无人机的零部件、软件、反无人机系统和相关服务。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今日告诉路透社，该计划的细节此前并未公布，不过该预算支出远远超过了之前新德里在2021年决定的投资。他们还说，印度的目标是到2028财年结束时，至少有 40% 的无人机部件在本国制造。目前该计划禁止入口无人机，但不禁止入口其零部件，并为在印度本地采购的制造商提供激励措施。印度之前已经开始大力投资国内无人机产业，有大约600多家公司从事无人机制造，并可能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斥资4.7亿美元购买无人机。过去印度主要从以色列入口军用无人机，但近年来印度国内工业已经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军用无人机。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印度经过这次印巴冲突之后，其实提高了警惕，就是关于国防方面，特别是在新一代对无人机的依赖上，在作战方面。所以这次生产它本身呢，应该说是印度对这种军用民用科技的一种提升。但是实际在那个地缘政治方面来讲，印度已经将中共视为在印太一个最大的地缘威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印度逐渐提升它对军备啊、对国防方面的要求，应该算是说是针对中共。近期有一位印度的高级将领说，在这一次印巴冲突之后，看到其实印度是面临三个敌人，其中包括中共，还有中共背后支持的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备上的输出。所以呢，我认为在整体来讲，印太的话，印度应该是再次提高了他们对军事上或者对印太地区安全和和平方面的一种警惕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中共公台会先打俄罗斯，俄国情报爆北京对台仲有 B 计划。 而多国已经观察到习近平失去权力，川普亦都知情。不过川普按兵不动是为了什么呢？川普一招可以吓到北京，除了欧亚非洲亦都加入，北京惊了，对欧盟展示实力。中共山东舰首次访港，王毅自招横祸，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4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报道。中共对台湾嘅军事威胁不断升高，而北京传出正在酝酿一项更大胆嘅计划。美国媒体报道，一份流出嘅俄罗斯情报文件显示，中共攻台有 B 计划，北京嘅野心转向北方，直指普京嘅宝地西伯利亚。与此同时，有消息传出话，其实中共嘅五大战区停顿，而多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甚至到川普亦都知情，但是某些原因按兵不动。国会山庄报在2日报道，中共对台湾的执念依然是中共政治基石，不过入侵台湾将是一场后勤和经济上的噩梦。报道引述彭博社经济研究所分析估计，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会造成全球大约10万亿美元经济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0%， 包括中国自己的科技产业亦都会垮了。咁高昂的代价，再加上面临美国和盟军爆发大规模和长期冲突的风险，这样令到中共短期侵台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根据一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泄密文件显示，由于俄罗斯陷入俄乌战，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力度减弱，中共将目光瞄准了西伯利亚。文件显示，中国情报活动在这里有所增加，包括招募俄罗斯科学家，窃取军事技术，以及开始主张历史领土主权在西伯利亚的叙事。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说，俄罗斯的军事库存逐渐枯竭，到了2025年底或者是2026年，关键军事硬件显著下降，这个亦都直接影响包括西伯利亚部队在内的所有俄军，而且大部分已经被调派到乌克兰前线，现在西伯利亚俄军驻军的资源全部都不够。反之，共军是一支现代化而且技术先进的军队。外界认为中共想攻下的原因，第一是风险小，二是这里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黄金、钻石、稀土矿和淡水资源，中共现在需要这些，对维持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有了钱、有了资源才能够增加攻台的资本。而专家认为习近平攻台的野心从来没有断过，目前台湾进入到大罢免的阶段，大罢免成功，这样直接导致中共黑手被剔除，令到中共布局破产，而台湾陆委会连日来都接获到恐吓的信件，要求终止大罢免行动，否则就威胁纵火伤人，血洗内湖捷运站和陆委会。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今日7月3日强调，不排除中共背后搞鬼，有人想要用最低的成本来拿到最大的惊扰程度。除了渗透恐吓，中共军事施压不断，在过几日台湾汉光军演就要开始，而中共已经开始加大对台湾在灰色地带的军事骚扰。中共加大军事施压，今日总计有50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今日雅虎引述 X 推主记者易速利发表的消息，目前中共正在首都北京西南方大约30公里的青龙湖附近建造世界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预计整体规模将会是美国5个大楼的10倍大，并在建造完成之后直接取代冷战时期建造的西山指挥所。他说，截至到目前为止仲不清楚地下的军事设施距离地面的深度，但是他认为中共开始将军事设施地下化的主要原因可能和防备美军钻地炸弹打击有关。外界认为目前中共攻台不是短时间发生的事，近期网上传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6月初主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否定习近平2017年实施的军改。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透露，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正在密锣紧鼓地调整之中，在这个之前的五大战区实际上已经进入休眠状态，五大司令都已经不在位， 五大战区撤销基本已经成为定局。而在昨日有爆料说，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了人，由张又侠的嫡系周鸿祺出任，这个都似乎再次显示出习近平权力根基已经动摇。而目前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消息，多国亦都在关注。在昨日7月2号，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举行了中共党魁的政治遗产和全球威胁的讨论会。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直指，各项证据显示习近平最近的影响力正在削弱。这一场权斗目前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出现在军队内部。在7月1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主席格雷戈里·科普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一连串有关中共政局的爆炸性内幕。科普利认为，中共目前处于集体领导阶段，而真正的权力交接或者将在今年的8月北戴河会议甚至到拖到11月进行。他预测汪洋可能接替习近平，而习近平已经接受过渡方案换取自己的安全。更加罕见的是，科普利披露美国总统川普知道目前的这个局面，并采取保守态度来维护全球和美国经济稳定。虽然川普曾经考虑推动中共政权交替，但是最终评估这个可能会对全球市场冲击过大，转而暂时不直接推动习近平落台。而科普利有超过50年的国家战略顾问经验，为多国政府提供过情报和政策咨询，因此他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不单止是美国，日本的资深媒体人中泽克尔在今日的日经新闻撰文说，中共政治局会议罕见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习近平正陷入困境。这样讲明习近平亲自定的决策系统在经济困扰中出现动摇的情况，而国安系统就首当其冲。而就在党魁习近平屡传已经失势的时候，在7月3号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70的冥寿。诡异的是，今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大篇幅地刊文悼念李克强，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的另一个党刊《求是》原本发表了纪念李克强冥寿的70周年的文章，但是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显示出404，这样引发外界的关注，是否中共派系斗争？各位观众，你觉得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事，川普知不知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川普总统将在7月9号在白宫接见加蓬、基内亚、比绍和塞加尔等5个非洲国家元首，加强美非战略伙伴和经贸关系。而川普出一招就吓到中共，北京现在是严阵以待。川普将在下个星期会见非洲5国，而近期川普已经成功促成卢旺达和刚果达成和平协议，跟着下来川普要和非洲国家合作，拿到非洲的更多资源。彭博社说，美国正和非洲和欧洲多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展开深入谈判，促成包含限制中国企业的协议，目的就是将中国逐步排除在部分全球供应链之外。目前美国已经和多国达成协议。川普昨日宣布和越南达成的分级关税协议，会对越南征收 20% 的关税，而任何经过越南转运的商品将会被征收 40% 关税。川普说，这个举动打击含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零件在越南组装之后出口到美国，这一招直接令到中共改产地的梦碎。除了越南之外，美印双方亦都正在就原产地规则激烈磋商。美方希望印度制造的产品需要在当地达成至少 60% 价值的工作，才可以被认定为是印度制造，才能够获得关税优惠。而从4月份以来，越南、泰国和南韩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中国货品经他们的国家转运到美国。 跟住落嚟系日本、台湾等国家，亦都同美国签署同样类似嘅协议。而家睇起嚟，仲包括非洲。而除咗亚洲，欧盟亦都有类似嘅问题。欧盟系中国电动车最大嘅出口市场。去年中国企业对欧盟同英国嘅投资就达到100亿欧元。不过欧盟可能会追随英美嘅脚步，签署限制中国嘅钢铝同制药嘅协议。目前王毅已经在欧洲，目的是拉拢欧洲，因为在北京眼里面，欧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制衡美国的关键力量。但是欧洲由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等等的众多因素，所以更加贴近和美国达成协议，因此中共极度恐慌。中共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国家在贸易安排中选边站队，损害中国利益，这样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措施。不过日前美国亦都同意放行了对中国的晶片设计软件出口管制，还有对月圆和喷气发动机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美国还放行了中国的三家美国企业，新思科技、佳登电子和西门子。这三间公司对全球设计产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不过前提是中方要加快批准关键矿物的出口，确保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因为有很多欧美汽车和关键厂都急需中国的稀土。有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放行设计软件，不过就没有给中国高端晶片，中国想要开发到量产是需要钱和时间的。7月1号是所谓香港主权移交28周年，紧接着中共国防部宣布，在今日7月3号山东南航母编队到达香港访问5日，并且向香港人开放参观，这个是山东南首次到香港。而在船舰上摆 pose， 中共用意是什么呢？路透社报道，今日山东南带领导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运城舰组成的编队到达香港，进入港口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船队护送伴航，还在甲板上用了700多名海军列队人墙排出国家安好这四个字。中共的军事专家说，山东舰首次访港展示出中共军队强大的作战能力，也都展现北京维护香港长治久安的支持，同时能够震慑一些图谋不轨的势力。中共是话中有话，前几日香港最后一个民主团体香港社民联宣布解散。欧盟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了5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份控诉中共的声明。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指控香港自由受到进一步的侵蚀，中共缩减香港民主空间，并呼吁中共重新恢复一国两制原貌。这番言论无疑刺激到中共，随后中共发出警告说，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其他人无权干预。外界认为这次山东舰到香港是中共军委宣布的，是在全世界前宣告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走不掉。另外借机对台湾展示实力。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分析，近期山东舰和辽宁舰的协同演习并且进入第二岛链，咁讲明共军已经具备了远海作战的能力。对于日本以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来讲，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共海军已经不单止满足于近海防御，而是向远海护卫方向迈进，无疑是一个威胁。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向美欧发出战略威胁信号，不要踩到中共的红线。但是中共拿出山东舰展现实力，恐怕会被自己招来横祸。王毅目前正在欧洲访问，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和巩固和欧盟的关系。王毅在谈话中亦都明显拉拢欧洲来一起针对美国。而就在昨日7月2号，王毅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举行第13轮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而中共外交部新闻稿只是提及欧盟重新对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承诺，但是欧盟的声明提到台湾的时候，除了重申欧盟遵循自己的一中政策，更加强调欧盟反对任何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径， 并对中共的人权问题以及对欧洲进行综合式威胁表达关切。另外，王毅警告欧洲不能够因为有差异就视为对手，不能够由于出现分歧就寻求对抗。而欧盟外长卡拉斯就表示，中国的很多做法损害了欧洲的安全和就业。外界分析说，欧盟表达了强硬的立场，并且表明在台湾问题上不认合中共的立场，其实就是对中共的行为表示明确的反对态度。而山东南靠香港的行为只能够令到北京和欧盟修复关系的机会大打折扣。这次中共将航母开到香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香港人感受中共在海域国家的地位，展示中共的强大。那你觉得香港人会不会买账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臭名昭著的网络犯罪组织散布蜘蛛目前正在将目标瞄准美国的航空业，而加拿大六大机场已经受到威胁。FBI 表示，散布蜘蛛组织主要是窃取敏感数据进行勒索，他们的目标是大型企业和他们的第三方 IT 供应商。而这次他们瞄准了美国的航空业，也就是说航空系统中的任何人，包括受信任的供应商和承包商，都可能面临风险。在上个星期，夏威夷航空的部分 IT 系统发生了网络安全事件。而就在今日，加拿大航空导航服务公司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加拿大六大机场渥太华、蒙特利尔、埃文顿、温尼舍、卡加里和温哥华的相关设施遭到爆破物威胁，被迫短暂停航，警方已经抵达现场。国家技术管理公司的专家西格尔对霍士说，加拿大航空公司容易受到攻击的原因是他们严重依赖互联网的数码系统，包括预订系统、航班管理软件、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行李处理系统和机上娱乐平台。他表示，一次数据泄露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运营中断，甚至都危及关键的飞行安全。所以网络威胁并不是空想，而是持续存在的现实，航空公司正处于危险之中。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大移美法案通过，拜登罕见发声，中俄屈服，美菲南海动作连连。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越南协议或暗藏对中共谈判底线。孟晚舟危险了，美国驳回终止华为控罪要求。不要再惹特朗普，特斯拉看涨人士劝马斯克股东受不住了。中共移植链爆惊人内幕，全网风言禁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经历了一波三折，特朗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7月3号下午2点半终于通过，由此而来的各种效应亦随即产生，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将大举进行。同时拜登卸任后罕见发声，警告其执政成果恐怕被推翻。针对7月3号刚刚通过的特朗普总统大移美法案，拜登发文说，共和党的预算法案不单止鲁莽，而且残忍。美国的独立记者尼克索托在 X 发文表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资金将超过世界上除了两支军队以外的所有军队。如果你是非法入境，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发文说，特朗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正式开启美国的黄金时代。7月3号拜登发表了自5月份透露确诊患癌以来时间最长的公开讲话， 称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些关键成就正在特朗普政府治下迅速生变，暗示上届政府的政策将被摧毁。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在圣迭戈出席 HR 专业组织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一次会议时，向与会的数千名 HR 专业人士发表了超过一个钟头的讲话，他警告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的风险，并宣扬了自己当政期间为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联盟所采取的行动。拜登礼拜三曾经表示，我们极大地加强了北约。而白宫副新闻秘书 Anna Kelly 在回应拜登的言论的时候，批评这位前总统的外交政策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弱。 Anna Kelly 说，拜特朗普总统所赐北约盟国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 5% 防务开支占比承诺，伊朗的核能力被摧毁，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亦得以恢复。拜登发表讲话的几个钟头前，特朗普的大移美法案在参议院惊险过关。针对7月3号刚刚通过的特朗普总统大移美法案，拜登又发文说，共和党的预算法案不单止鲁莽，它还是残酷的。外界认为拜登的发言证明特朗普的法案正式开启了美国的黄金时代。就在法案通过之前，中共国际部负责人刘建超指责美国国防部长彼得·克格塞斯煽动对抗和冲突以对抗北京。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警告说，中共正准备动用军事力量来打破亚洲的力量平衡，并敦促美国盟友通过增强实力来实现和平。刘建超表示，克格塞斯的言论属于霸权思维，我们绝对不允许台独。但他又同时表示，他对与美国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有评论认为，中共是想强硬，但又惹不起美国的言论。此外，7月3号为和马尼拉加强防御合作，以对抗中共在南海的广泛主权声索之际，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华盛顿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港口访问。法新社报道，尼米兹级的华盛顿号访问马尼拉的同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驶入香港。乔治华盛顿号发言人海军少校南福特表示，美国海军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都致力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这些行动展现我们对区域稳定的承诺，无论时局怎样，我们都坚定维护这项承诺。南福特还说，菲律宾是美国长期而且重要的盟友，同时菲律宾已将东海南海视为单一战区抵抗中共，台湾巴士海峡亦成关键防线。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6月30号表示，军方正同盟国协调在东海和南海推行单一战区构想，将促进由菲律宾、日本、美国、南韩、澳大利亚组成的小多边成员间的作战协同、情报共享和相互支援。此外，由于近期伊朗核子计划被美国摧毁，加上特朗普总统下令允许内塔尼亚胡使用摧毁伊朗核武设施的 B-2 轰炸机和钻地弹对付伊朗，同样拥有核武的中共和俄罗斯着实被惊吓不少。马来西亚媒体2号曾经报道，中共和俄罗斯已经同意成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署国，而美国则仍然在审查这个条约。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武宁7月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问到这件事，武宁回答说，作为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和友好近邻，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愿意率先签署条约协定书。中方愿意就议定书的签署问题和东盟国家保持沟通。马来西亚国营媒体2号报道，虽然中俄已经同意成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署国，但是美国现在仍然在审查这个条约。彭博报道，中共国际部负责人刘建超礼拜四在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 他对美国和美国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个是北京最近几个礼拜对因特朗普贸易战而颠覆的关系发表最乐观的评论之一。外界认为在美国总统展现了一系列从和平谈判到迅速摧毁伊朗核武后，中俄真正看到了美国的态度和实力，从而不敢造次的表现。特朗普和越南达成新贸易协议，宣布对越南出口商品课征 20% 关税，对转口的货物征收高达 40% 的惩罚性关税。相比而言，越南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开放零关税，消息引发外界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这个可能反映出即使未来中美两国达成正式协议，美国对中国的税率亦不会低于 40%。 彭博3号报道指出，美国对认定为外国转口的商品征收 40% 关税，既能够塞住中国转口的渠道，又反映出美方在与北京谈判的时候可能设定的关税基准。现在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准是约 55%。 咨询公司 Tenio 中国政治风险分析主管威德尔指出，越南协议中的 40% 数字可能反映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关税应有水准的共识。特朗普宣布和中方达成了一份贸易协议，其中包括同意以中方稀土出口换取美方越远晶片设计软件和喷射引擎零件的出口，协议有效期只是持续到8月中旬，为后续谈判设定了时间限制。此外，美国亦正在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谈判。消息人士说，美方要求多国限制中制零组件在对美国出口产品中的占比。美国和印度的谈判亦进入最后阶段，谈判的要点之一包括原产地规则。中共当局声称正在评估美越达成的协议，扬言如果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将采取反制措施。外界对中共当局下一步的动向十分关注。另一方面，美国和越南的协议亦对台湾业界有所启发。政论家汪浩在 Facebook 发文说，美越最新贸易协议中，越南市场全面无条件对美开放，商品免税进入，展现出越南政府愿意以战略让利换取和美国深化经贸合作和地缘合作的务实态度。越南这样做是看准了和美国结盟的地缘价值以及中长期的经贸重组，这个对台湾的启示非常明确。台湾如果真的想在美中对抗的供应链重构中获得位置，必须抛开什么都不能够让的零和思维，严打中国商品洗产地的行为，建立战略谈判弹性。2024年台湾对美国货品贸易顺差是 739.2 亿美元，是美国的第六大逆差来源。中华民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对于台美关税谈判议题，双方仍然在持续磋商沟通，有关谈判的内容和结果将会在适当的时机向各人报告。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期间，白宫曾经要求加拿大引渡华为创始人之女，现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3号消息，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法官近期驳回华为提出撤销联邦控罪的请求，这个意味着华为必须面对涉嫌窃取机密等16项刑事指控，预计明年5月4号开庭。孟晚舟案到现在为止仍然未结束。主审法官唐纳利表示，华为利用控制的香港子公司星通向伊朗出售设备，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对汇丰银行构成欺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